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5月16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可以禁止外国电信设备，被认为针对中国的华为、中兴公司。一份新的报告指出，中国正在改变在国际组织中的防御姿态，开始利用国际组织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美国需要提高警惕。中国官方媒体今天发表了一篇习近平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旧文，当时习近平就承认中国的创新能力不强。亚洲文明大会昨天在北京登场，习近平真正的目的是不是在推动亚洲共同体？我们稍后为您播出专家学者的观察。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是两条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签署行政命令，允许美国禁止外国对手提供电信设备和服务。外界普遍认为，这一措施是针对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公司。这份名为《保障信息与通讯技术及服务供应链安全》的行政命令宣布，为了应对在信息和通讯技术及服务上面临的重大国家安全威胁，美国进入紧急状态。这项命令还授权商务部部长可以禁止对美国认为可能具有国家安全隐患的交易。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本届政府将尽一切努力保持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保护美国免受外国对手针对美国通信基础设备薄弱环节的攻击。这份行政命令没有列出任何国家或者是公司的名字，白宫官员也否认针对特定目标，但是这实际为禁止美国企业与华为和中兴等中国公司交易铺平了道路。美国国家安全官员认为，中国电信公司可被中国政府用来进行间谍活动。美国还警告盟友，如果他们使用中国公司的设备来构建 5G 网络，美国将停止共享情报。华为和中兴否认指控。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帕伊立即对此举表示欢迎，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是朝着确保美国网络安全迈出的重要一步。美国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沃纳发表声明，支持特朗普总统允许禁止被外国对手拥有或掌控的公司提供电信设备和服务。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声明中表示，商务部将在150天内发布规则，以指定审查此类交易的程序，并且在执行时与司法部、财政部、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等部门合作。预计这项行政命令对华为和中兴的直接影响不大，由于美国长期的警惕这两家公司在美国的业务规模很小。特朗普签署这项行政命令之际，美中关系正处于贸易战的敏感时刻，美国指责中国从事不公平贸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一直在滥用国家力量，不择手段地蓄意抹黑和打压特定的中国企业。耿爽说，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借口安全问题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美开展正常的投资运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在另一方面，一份新的报告指出，中国正在改变在国际组织中的防御姿态，开始利用国际组织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题为中国的联合国，中国对国际关系的修正主义这份报告。报告表示， 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试图将其意识形态写入国际组织条款，并且通过引导全球智力的方向来推进自己的外交战略。报告指出，如果美国及其盟友不对这种情况引起注意，那么中国政治体系最为有害的方面也可能被输出，这包括腐败、大规模监控、压制个人权利。报告研究了中国在联合国、经社理事部、 人权理事会、维和使命等七个部门采取的政策。报告指出，在人权方面，中国通过特殊的地区特色来为违反人权和少数群体利益的行为辩护，这与美国就人权的看法背道而驰。报告写道，中国将民主重新定义为经济和社会权利，而不是公民和政治权利。中国还通过推动"一带一路"， 强调双边对话，而不是多边解决机制等方法来巩固其在国际组织中的角色，并且推动中国的国家利益。报告指出，这些行为表示，中国已经从传统的在国际组织采取防御姿态，也就是不与美国抗衡，转而变成积极输出自己对人权和主权的解读，并将其扩大到其他不自由的国家。 报告敦促美国保持在联合国的领导地位，并与盟友认定中国常用的意识形态词语，并且在国际组织的文件中阻止这些词语的使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据彭博社报道，特朗普政府考虑推迟调升汽车关税，来缓解目前美中贸易谈判的压力。此外，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可能前往北京继续谈判。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最新介绍。
我们知道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从星期一公布了这个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加征关税清单之后，当天美国的股市是大跌。那么同时呢，有许多的这个汽车制造商的股价也应声下跌，包括了福特汽车当天是下跌2.9%，通用汽车跌了3.5%，克莱斯勒当天是跌了2.6%。那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政府他同时也希望能够对欧盟、日本以及韩国的进口汽车 加征关税。那不过呢，根据彭博社在星期三的报道呢，现在为了担心如果一旦加征汽车关税的话，美国的经济可能承受太大的压力，那么包括了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人这些经济幕僚就这个建议特朗普总统说，先暂缓加征这些其他国家的汽车关税，然后先把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谈下来再说。那么预计呢，这个推迟将会推迟180天，那么呢可能会在本个星期之内 就宣布这项决定。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在2018年的时候就要求商务部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理由来研究对于进口汽车加征关税的可能性。他的理由是呢，这些进口汽车造成了贸易逆差，因此而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此外呢，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接受彭博社访问的时候，则是说，他说呢，汽车之所以对我们整体的贸易非常的重要，是因为我们贸易逆差的一半来自 某个单一产品，那就是汽车，而我们另外一半的贸易逆差则是来自某个叫做中国的地方。 那么相较于这个相对于特朗普政府打算要对欧盟进行加征汽车关税呢，其实欧盟方面也已经列出了清单，说一旦美国开征关税的话，欧盟就要祭出反制的关税措施。那所以呢，现在当然美国的这个经济幕僚当然就担心了，如果一旦中国已经祭出了这些反制的关税措施，然后如果欧盟方面还有日本、韩国方面也对美国的商品同时也加征关税的话，可能会对美国的经济造成太大的压力，所以呢要推 推迟对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汽车关税的加征。那么彭博社的分析是说呢，另外是说，如果推迟对这些盟友们的汽车加征关税的话，也可以换来他们在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WTA 当中跟美国能够站在一致的立场上来对抗中国。那么这个推迟汽车关税的消息一出呢，星期三各家汽车公司的股价都应声大涨回来，包括 BMW 大涨5%，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克莱斯勒汽车的股价也都回 账。那么此外呢，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这个星期三在参议院听证的时候，也被表示说，他被问到说呢，这个与中国的这个贸易谈判，他则是表示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去到北京。我们看一下姆努钦财政部长今天怎么说。
我已经说过，我预期我们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某个时候去北京继续讨论，而且我认为特朗普总统预计六月底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习主席，所以总统已经制定了关税，设法借此达成更公平的协议。
那我们也知道了，美中贸易谈判在过去的这个星期受到非常大的这个阻碍跟后退。那么所以呢，被问到说这个美中贸易谈判接下来是否有希望或是有信心达成协议，财政部长姆努钦则是回答说，我会说我抱持希望，但我不会说我有信心。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英国通讯运营商最近宣布，将在今年7月3日开始在英国7个城市开始 5G 服务。与此同时，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说，愿意与英国等国家签署无间谍协议。美国官员说，华为设备在初期可能具有价格的竞争力，但是长期看，成本代价高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相关介绍。
英国通讯商沃达丰公司14日证实，将从今年的7月3日开始，在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卡迪夫和布里斯托这7个城市为用户提供 5G 服务。中国的华为公司设备是沃达丰 5G 网络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沃达丰还计划在未来的几个月陆续推出具有 5G 功能的4款手机，其中2款是华为手机，另外2款是中国品牌小米和韩国三星。这些手机都可以在目前的 4G 网络上运作，并在 5G 网络开通后升级到更快的网络。美国官员仍在以安全为由，极力呼吁欧洲盟友不要使用华为的技术。华为公司一直否认为中国政府窃取用户数据。公司5月14日表示，愿意和英国等相关国家签署无间谍协议。华为董事长梁华当天在伦敦表示，华为的设备会达到无间谍、无后门的标准。梁华说，华为从来没有窃听西方消费者的意图。他还说，外界对华为与中国情报机构的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顾虑是一种炒作。另外，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星期二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说，华为为了进入欧洲市场，不惜给出了大幅度的折扣，这样的企图心值得美国的担忧。我们来听听刘易斯怎么说。
我和欧洲一家电信公司的高管交谈过，这家公司当时正在和华为进行招标。他说，华为给了他们将近90%的折扣。他的原话是，因为他们迫切地想进入我们电信系统的核心，因此我们可以做出合理的假设，说明华为为何如此迫切，以及他们的钱从哪里来。我想我们可以在政治上说明的一点是，做这件事不可能不冒风险。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全球间谍活动，如果你使用华为，就只会加剧他们的这一活动。
华为设备的前期成本低廉，具有明显的价格竞争优势，但是美国官员说，华为设备以后的更新维护费用可能价格不菲。有两名美国官员，也就是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的局长克里斯·克雷布斯，以及国务院负责网络国际通讯与信息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斯特雷耶，在参议院的这场听证会上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华为产品的生命周期问题。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我们一直在努力传达的信息是，你必须要考虑总的生命周期成本。最近英国发布了华为监督委员会安全评估中心关于华为的报告，英国在网络上与华为有15到20年的实际合作经验。我阅读了这份报告，情况相当糟糕，华为产品的质量不好，系统存在漏洞，而且你无法了解这些网络里正在发生什么，所以这些成本会在10到15年内积累起来。
欧洲采用华为可能有经济上的考虑，我们听说前期成本可能要便宜15%。 但是正如克雷布斯刚才提到的，这里存在长期的生命周期成本。正如英国在软件中发现了数百个漏洞，你必须不断修补。这样的修补方法和对系统的干扰，经过一段时间后就不值得这样的成本了。从长远来看，会使成本更高。
除了成本之外，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克雷布斯还提到了华为产品具体的一些安全隐患，我们再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很快地说三点。正如英国华为监督委员会报告中所描述的，华为的工程质量不高，因此存在许多漏洞。所以中国和其他有能力的行动者，比如俄罗斯、伊朗、朝鲜等，都可以利用这些漏洞。第二是系统更新过程，如果这些自动更新直接来自中国大陆，考虑到监管因素，这也可能是一个问题。第三，他们管理这些设备的方式，往往是将中国公民送到华为系统的所在国进行实际操作，所以这里有一个实际的内部威胁。
另一方面，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正在试图打消有关华为的安全顾虑。他说，英国就是否允许华为参与英国 5G 网络的决定不会影响到与美国等西方盟友的情报分享，但是英国也不希望与中国进行新的冷战。华为公司多次表示，它的 5G 设备没有安全隐患，也不会将用户资料交给中国政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美国前太平洋舰队情报主管、退役海军上校詹姆斯·法内尔星期二说，中国正在建立一支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军事行动的现代化海军，并且威胁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安全。法内尔估计，未来十年中，中国海军的水面舰将达到450艘，潜艇将达到110艘，超过美国海军的规模。美国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亚洲军事事务资深研究员费舍尔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海军计划在其水面舰和潜艇等各个平台上部署远程反舰巡航导弹，进一步威胁美国军舰的安全。但是他说，美国退出中程导弹条约将有助于美军提高对付中国军舰的能力。中国国防部月初在回应美国国防部中国军力报告时说，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不搞军事扩张，称中国军力的壮大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壮大，有利于维护国际秩序。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星期四宣布有关移民改革的建议，这项计划将在审批移民程序中把重点放在技能方面，而不再是家庭关系或人道需要。特朗普总统计划星期四下午在白宫玫瑰园作出宣布。白宫一位高级官员对记者说，这项计划将能加强边界保护并建立一个择优系统。他坚持说，这是一个竞争的问题。特朗普总统的建议将把获得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人数保持在每年大约110万人，但是将改变发放绿卡的主要标准，优先考虑具有高技能、受过良好教育并具有就业和投资潜能的人，而不再是与美国公民有亲属关系或有人道的需要。特朗普行政当局的官员说，新移民建议的核心是建设美国签证，重点优先超凡人才、有专业或特殊技能人士以及优异学生。英语的程度将是能否获得绿卡的一个考虑因素。这位美国政府官员说，语言能力能否取得长远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不仅对新移民本人，而且对他们的子女也同样的重要。他还说，择优系统将导致更大的多样化，而不是减少。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跟香港相关的一些个进程。除了香港当局提出的逃犯条例之外，香港的自由法治发展近年来不断的快速受到北京的干扰，这令美国国会感到担忧。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为您带来的相关介绍。
那么刚刚的新闻连线当中，我们已经听到了在星期三这场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所召开的这个香港问题的听证会结束之后呢，我们也有机会采访了这个委员会的两党的成员。那么国会议员也的确对于目前香港的民主自由发展的各个领域的这个发展呢，受到北京日益严重的这种干扰和侵蚀是感到非常的担忧。那么就像稍早的这个访谈当中我们的记者提到的，国会呢将在下个星期，最快有可能将在下个星期参众两院就会提出有关于这个新的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那么这项法案呢，在参议院方面将会由卢比奥参议员和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卡丁参议员所提出。那么在众议院方面呢，也同样有这个两党的议员来共同提出。那么在这场听证会呢，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向这个结束之后，我们向议员提到说，这个目前的这个香港的现况是否会影响到美国与香港的关系未来的发展？对此呢，这个议员也表示，他们希望能够在未来对于香港的这个现状能够进行一个年度的评估。那么有可能在有必要的情况之下调整美国与香港之间的关系。我们先来听听委员会的成员，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议员他怎么说。
我们会推出法案要求香港进行年度评估。我们和香港达成的协议是基于香港持续对法治的尊重，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了，我们就必须重新考虑和香港的关系，而这将对香港与美国做生意的能力造成巨大影响，也将是场灾难，我们都必须很谨慎。
那么在谈到香港现行的这个一国两制受到严重的影响之外呢，我们也向有机会向议员提出询问说，这个目前北京当局相当的这个极力推希望能够推动一国两制的台湾版本的这个方案。那么对此呢，议员也表示，如果台湾选择了这个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的话，那么目前很有可能在香港发生的事情未来也有可能发生在台湾，因此台湾人民应该要非常的谨慎小心。我们继续来听听中国委员这个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他们怎么说。
我认为台湾可以看到未来的倒影，无论与中国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无论中国共产党给你什么样的承诺或保证，会给你什么样的未来，他们都不会遵守。
我认为台湾人民应该要很谨慎警戒。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政府希望发生的事情已经在香港发生了，这些事情也有可能发生在其他地方，而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我们还要再观察。
这就像我刚刚稍早所提到的，在最快的下个星期，国会就有可能会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那么有关的情况呢，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那么国会议员也再次也多次的强调，有关于香港的这个问题不应该被任何这个目前美中之间在谈判的事情所被边缘或影响到。以上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率领的泛民主派代表团这个星期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星期三出席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香港问题召开的听证会。刚才也提到，目前香港当局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加上近年北京对香港事务干预越来越大，美国政界关注香港的高度自治受到侵蚀与人权状况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那么下面我们为您接播出的是美国之音记者任静阳对这场听证会的介绍。
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修改逃犯条例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就是你刚刚说的，北京对香港的干预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所以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中国的法律、中国的政治，他们的承诺有可能就是就现在也说一套，但是到未来怎么办没人知道。还有这个过去多年也发生过很多这个中国的商人在香港被从香港带走带回这个中国大陆，等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才继续这个法庭的这个程序。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说也不要再发生这类，好像这个肖建华还有这个铜锣湾书店的这个商人的书店的这个被带走的事件再次重演，他们不愿意看到。所以很多人对这个所谓的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没有信心，就是这个原因。
那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由李柱铭率领的这个香港泛民主派代表团是在周三在美国的国会和行政当局的中国委员会来进行了作证，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详细情况。
对，李柱铭在这个听证会上说，现在香港没有这个迫切性来修订这个有关的法律，这样就是英语的说没有 urgency， 就是这个样子。还有这个他说，目前香港的法律已经足够保障香港的这个居民呢，还有这到香港的人，所以现在没有这个法理的理由来这个做这个修订。还有他在会上就呼吁美国跟这个国际社会要大力的反对有关的这个修例，因为他说美国同中国之间没有这个引渡的条例，但是美国跟香港有。如果这个情况的话，这个是代表在香港居住、在香港工作的外国人，包括美国人，随时有这个风险回送到中国大陆受审。我们可以听听这个李柱铭他有就有关情况说的说话。
Anybody in Hong Kong?Including the 85,
在法律通过后，任何在香港的人，包括在香港工作和生活的85000名美国人在内，都受到影响，因为他们都有可能会被引渡回中国大陆。只要当局找任何人提出一份示章，指称你在多年前在中国犯了刑事罪，就已足够。到时香港的法院不能保护任何人，因为法院只能依从当局提出的表面证据。这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
是，那么刚才也听到这个李柱铭对于是否修改这个法律提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那么现在对于是否修改这个逃犯条例，对于在媒体界引起的反响有多大？
媒体就是前香港的记者协会的会长主席麦燕廷，他今天也到这个听证会上这个作证。他说这个法律如果生效的话，会影响到这个记者在香港的这个运作，还有报道有关中国大陆的消息。因为香港现在已经这个自我审查的这程度已经非常的厉害，我们可以听听他这对有关的情况的这个评论。
Adding to this existing pressures,
除了现有的压力之外，改变逃犯条例将对记者构成威胁，因为它会让新闻界感到来自中国的寒意，使记者和编辑更容易受到来自北京的压力，并扼杀了香港作为全球资讯中心的地位。
As a global information hub.
他还说，如果没有真正的这个言论自由的话，香港的民主可以说是不保。还有这个商业团体啊，这个企业公司，他们在香港的运作也可能受到这个很大的影响。
那么现在在美国方面哈，国会有没有一些表示说会不会在这个方面采取什么新的行动呢？
这个委员会的共同主席Marco Rubio 卢比奥参议员他说，由于香港的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他会尽快同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参议员 Ben Carter 本卡登这再度提出这个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他这个法案可以说是这个像现在运行的这个美国香港政策法的这个加强版。所以就是说，目的是受这，因为香港受到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干扰的情况下，他要重新确认这个美国对香港的这个承诺。我们可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的他的说法。
这就是我将会重新提出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的原因。这项法案是对于目前实施的美国香港政策法的加强版。这项立法还对香港或中国大陆负责制止香港基本自由的政府官员采取惩罚措施。
卢比奥也说，这虽然现在这个美中关系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分歧，但是他说这个香港问题不可以边缘化。
那么我们也知道同一个这个香港泛民代表团，他们是在美国时间的周二的傍晚到过白宫，并且与相关的官员进行了会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他们在这个美国时间的星期二的傍晚见过白宫府这个国家安全会议负责这个亚洲事务的这个资深主任波明Matthew Pottinger。他们就是在跟这个Matthew Pottinger 说有关香港这个立法的最新的情况。波明他从前曾经是在香港当个记者，所以他对香港情况非常了解。他 他也根据这个访问团的这个他们发去的新闻稿说，就是说报名对这个香港的这个言论自由有关的情况，觉得这非常很重视有关的这情况，所以就是在这个会议上问了很多有关这些情况。还有这就是说他这个报名上个月曾经会见另外一个香港的泛民主派的代表团，也是讨论有关同一个题目，所以你可以说这个是白宫这个国安会对于这个香港注视的程度就是在这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一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中国一家官方媒体星期四发表的文章当中说，创新能力不强是中国的阿基里斯之踵，中国的经济是大而不强。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求是》半月刊星期四刊登了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6年1月的一次讲话，作为文章以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为标题发表。习近平三年前的讲话重新发表之际，中国经济正面临增速放缓以及与美国贸易战的挑战。习近平在文章中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于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习近平说，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基里斯之踵。习近平还说，中国的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的这个中低端，在高科技方面与发达国家仍然有较大的差距。习近平在文章中再次表示要坚持对外开放。美国、欧盟以及其他的市场经济国家对中国的主要不满之一是中国限制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就《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的文章发了消息，不过其中既没有提到缺乏创新是中国的阿基里斯之踵，也没有提中国经济大而不强。新华社的报道说，习近平的文章要求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着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听众朋友，亚洲文明交流大会昨天在北京隆重的开幕，中共的这个官媒连日造势，主题为汇聚梦想与力量，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几年前就呼吁亚洲国家树立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不久前他跟老挝国家领导人签署了首份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双边协议。观察人士指出，亚洲文明交流是幌子，创建亚洲共同体才是习近平的真正的抱负和意图。那么什么是亚洲命运共同体？亚共体与中国方案或中国模式有什么关系？如何把社会制度发展阶段迥异的这个国家塞进同一个命运共同体？那么出席做客这个最新一期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这个嘉宾对这些问题发表了这个个人的看法。首先呢，这个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认为，鼓动亚洲圈觉醒中共对抗西方文明进程，李伟东说，
如果站在普世价值角度上说呢，不存在这个中国跟因为跟西方有着普世价值方面的严重冲突，很难建立起来跟别人的所谓命运共同体。但是中国这样提出，习这样提出，其实是他在他的意识形态里边，或者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边认为，东方人或者黄种人或者中国人，可以建立人类的第二种文明。这是对基督文明或者西方3000年以来，或者古希腊文明以来的全部历史的一种不服气。而且呢，他要鼓动起这个同文同种也好，或者文化相近也好的亚洲圈儿，来在这个意识形态方面觉醒。那你说它的内涵是什么？我刚才已经说过，它是非基督教的 这个白人，包括阿拉伯和印度，然后呢，非基督教的这个黄种人，中国周边，中日韩，包括南亚，他希望这样一种文化圈能够团结起来，对抗300年以来或者更长久的这个时间，自荷兰大航海以来的全部的人类历史的这样一个以西方为主导的进程，它要改成一个以东方为主导的进程。
那么旅美中国学者作家吴作兰认为，打造亚共体，它是中共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吴作兰说，
他这个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因为他现在跟美国跟欧盟的这种关系，他觉得已经在 WTO 这样一个经济圈里面受到一个巨大的阻击，那么他就会退而收缩自己的这样一个领域，把以前的人类民主共同体缩小到亚洲民主共同体，就像当年他们到延安去建立一个后方根据地打持久战一样。因为他现在的国际空间小，他现在就集中力量打亚洲的空间。
嗯，
你看，通过中缅这个铁路，通过和柬埔寨，甚至想诱惑越南，还有就是这个古东这个拉拢这个印度，这就是他这个地缘政治。地缘政治他怎么弄呢？以前是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现在把它扩展为东方民族主义，就是我们东方人不是这个弱的民族，不是二等民族、三等民族，我们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是一个东方共同体，那么我们来一起来做。但是他现在启动是启动了，他也只能通过金钱的方式，通过这种投资或撒币的方式来使一些国家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讲跟他形成一种有限的合作。这些国家都非常清醒，谁是这个世界的发展方向，谁是这个世界这个精英的主流的力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中经贸谈判近日出现严重倒退，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随着中国官方的宣传战正在中国社会升温。北京坚决否认美中经贸谈判中方毁约变卦的说法，并严辞反驳，然而又表示希望达成互利双赢的协议。尽管中国官媒不断强调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但是一些中国的工农企业家、科技厂商仍然对正在升级的美中贸易战以及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介绍。
5月13号，中国政府宣布将对部分美国产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作为对美国提高中国产品关税的反制措施。中国官媒央视主播宣读这段评论的视频在中国网络上热传。
没什么大不了，中国必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化危为机，斗出一片新天地。
这场贸易战一开始，北京就表示不愿打也不怕打，要以牙还牙，并指称美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美情绪有所滋长，但务实的企业家们也有话说。
影响应该也会有，但是我们自己这边本来主要市场都在大陆这边，然后主要针对的一些集装厂，他们有影响，我们自然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现在说是这个经济吧，最好是能够稳定一点，然后好一点当然好，是吧？当然担心，如果说真的贸易战起来，对这个影响大的话，当然大家都担心，对吧？都不希望能够碰到这个样子。
东西不好卖，我们里面工人都是晚着的，没事做。
生产呢？
就是生产没事做，没灯，没有单子。反正是不招工，现在有的都是在说，就是人多了，想办法都辞掉，搁那赔钱了。因为没有订单，他人都在这玩呢，他又吃又拿，公司还受不了。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不是针对的一个卖家，对吧？就是针对整个平台，整个就是所有人都面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如果大家都要面临的同样的问题，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就是说，好像说，比如说这个事情，好像是特定的针对某一部分人，因为大家都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
反而有的时候是个机会吧。
这位工厂管理者指出，一些厂家搬到东南亚地区以节省人力成本。
美方的话，其实我们有些客户的话直接就没有了，因为他说中美贸易的一个那个税，就是关税的一个增加啊，导致我们的一些客户他原本主要是做美国代工的嘛，他都搬到越南啊柬埔寨去了。
去年后半年其实有很多工厂都倒闭了啊，包括很多那个外贸公司，去年很多外贸公司都倒闭了，包括他们也要缩紧。我之前招的几个人，他说他们上家公司大概之前有200多号人，然后去年一年的时间，然后呢，最后呢剩了大概60个人，让他们帮我们去生产的代加工的这样一些工厂，他们的反馈也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订单呢确实也少了很多。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订单的量啊，也不会说是像之前一下下几万幅，现在不会了。
就是一个在发展，一个在保持水平，然后在赶超的过程当中肯定就会有这种摩擦，而且这种会越来越，以后会越来越多。我认为不仅仅是这一个方面，有可能他美国会发动欧洲或者他那些友好的国家来对中国进行经济处理，都会存在这些问题。
因为这个他这个美国之间这个关税啊，确实对我们中国的企业其实打击真的很大的。那政府看能不能出一些这样的相关的政策，扶持政策也好，是吧？那至少就我觉得国内的这个外贸的这个这帮人还是不错的，啊，确实还是在做这些事情的。包括呢，对这个也解决了国内大部分的一个也就业啊各个方面的，是吧？那能不能做一些这种扶持？就是国外加了，那我们内部比如说的一些税啊什么的，能不能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调整，做一些扶持？我觉得这点也可以。
对于美国提出的结构性改革和规范化、透明化的公平贸易要求，中国业者中间也有理解赞同的声音。
我觉得应该是更规范了，更行业，就是说有一些甚至有点混杂的一些，像我们说通常说小麦加入，其实对他们来说是影响比较大的，因为包括我们这在税务啊等等方面，我们都是非常正规化的，也就对我们这些相对来说的一些大公司来说，是。觉得是好消息。
那就你觉得这个贸易谈判是个结果的话，你预期会怎么样？
对，应该是不乐观的。对，特朗普一贯他的做事风格，这肯定是这个事情肯定是不乐观，估计会维持在那个10%，肯定要上调到20%。这个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没得谈的。
一定说要多方面有竞争，真的有竞争才有进步。不能说我们就限制谁进来，或者说自己去做，真的要有新的东西进来大家才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这一块我也不好评价，但是我觉得整体中国的发展来讲的话，一它本身自己也有市场，二那个外部环境也越来越透明，整体是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在发展，是吧？所以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是要适应环境，而不是改变环境，环境是改变不了。
美中贸易战的影响在农牧业也有所波及。
本来这个猪场是100多人，因为扑杀了呢，也就剩了30多人，有大部分员工分流到集团，在集团找工作，有的回家呢去找工作，确实很难受。一个上百人的企业，在那个瞬间。全部扑杀，工人流失，确实影响很大的。每天死猪达到500-600，连小猪带大猪500-600，已经超出正常的死亡，我们就上报政府，经过政府核检，确认是非洲猪瘟。中国有明文规定不允许从俄罗斯进口猪肉，这应该是10年以前的公告。后来呢就放开，从2018年5月份放开从俄罗斯进口猪肉，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是从那个野猪传过来的，也有说是游客传过来的，我自己认为就是从俄罗斯进口的猪肉传过来的。
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
接下来是新闻。委内瑞拉政府和反对派的代表在挪威谈判，争取解决这个南美国家的政经危机僵局。委内瑞拉官员说，马杜罗总统的代表是新闻通讯部长罗德里格斯，而率领反对派代表团的这个是议员冈萨雷斯。马杜罗总统星期三在实况向全国转播的这个讲话当中说，罗德里格斯在国外执行一项重要使命，但是没有提供任何的细节。在挪威举行谈判之前，委内瑞拉军队没有听从反对派领袖自行宣布为总统的瓜伊多4月30号鼓励军队站出来反对马杜罗的呼吁。今年早些时候，反对派占多数的委内瑞拉议会认定马杜罗以舞弊的方式赢得了连任选举之后，反对派领袖议长瓜伊多自行宣布为委内瑞拉总统。美国和其他大约50个国家正式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合法总统。委内瑞拉问题导致美国和俄罗斯对立，俄罗斯向马杜罗政权以及古巴提供军事装备，美国指称古巴向委内瑞拉派遣军队支持马杜罗。星期三，美国运输部长赵小兰说，他和国务卿以及国土安全部长一同认为，委内瑞拉目前的局势威胁乘客、飞机或机组人员的安全。由于委内瑞拉的政治混乱，包括一些美国民航公司在内的很多国际航空公司已经停飞了进出委内瑞拉的航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国际作家组织瑞典笔会近日发表报告，认为华裔瑞籍作家桂敏海一案纯属莫须有。报告认为，北京制造出的这个铜锣湾书商案是非常荒谬和侵犯人权的典型案例。另外，曾经和桂敏海一样背上央视认罪的瑞典人彼得达林也对桂敏海案表示高度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设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以及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5月14日发表联合声明，抗议中国当局秘密审判余文生律师。余文生1967年生人，中国北京商务律师，曾代理多起法轮功学员辩护。
55岁的桂敏海，他的笔名叫阿海，是独立中文笔会的成员。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96年成为瑞典公民，后来返回中国经商数年以后，再回到了欧洲。那么他再到香港来经商，在闹市区铜锣湾拥有一家书店，面向中国大陆的读者来销售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书籍。2015年，他在泰国的芭提雅公寓被中方抓回了中国，后来曾经上央视认罪，轰动一时。瑞典笔会近日发表报告，批评北京对待瑞典公民桂敏海粗暴不人道。这个报告的标题是《桂敏海被关押的日日夜夜，一年又一年》。报告说，瑞典公民桂敏海已被中国关押了很长时间了。报告目前只有瑞典的文本。瑞典笔会的埃琳·马尔莫姆斯是该报告的撰稿人，他给美国之音提供了英文的概要。报告说，桂敏海案件表明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瑞典驻中国的外交官还有医务人员已经多次要求探视桂敏海，但都被拒绝了。报告还讨论了瑞典和中国的经济关系。报告说，如今这种关系已经越来越紧密，中方的所作所为以及瑞典方面的反馈也是这个报告的讨论的内容。瑞典当局一直对中国采取的是一种沉默的外交，瑞典笔会的这份报告也对此提出了质疑。报告认为沉默无助于使桂敏海获得释放。报告还说，他将会对桂敏海回国和家人团聚的道路和机遇带来了损害。报告对政界和社会各界提出警示，说要关注中国反对派的声音以及他们日益被缩小的言论自由。报告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报告说，瑞典笔会认为桂敏海应该尽快无条件获释。 瑞典方面必须加倍的努力使桂明海早日获释，同时也需要争取得到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和欧盟的支持。瑞典笔会的主席叫本特森，他说从好几个方面来讲，桂明海案都令人非常的震惊，国际社会继续能够关注这个案子是非常重要的。他希望国际社会继续施加压力，使得桂明海早日获释。他说这方面的努力不能停下来。他还说桂明海案的各方有权决定拍板定案的人都能看到这份报告，希望能成为桂明海的获释，大家都能为展开更大更明显的动作和努力。桂明海自2015年10月被从泰国抓回中国以后，有几次曾经获得了短暂的自由，可以在外活动，但是最后还是被当着瑞典外交官的面在火车上被抓了起来。2018年年初，他曾经在狱中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那次采访也被拿到电视上播放了，以表示其再度的认罪。中方指控桂明海是刑事犯和曾经撞死人的交通肇事者，后来也指控他在海外出书，非法向中国大陆读者销售他的书籍，造谣诽谤诋毁中国领导人。但是海外有舆论和知情人士认为，桂明海在香港出版发行的书籍，特别是有关中国领导人私生活的八卦类书籍，触怒了中国最高当局，是导致他深陷牢房的最重要的原因。中国的官媒说，桂明海是2015年10月投案自首的，但是桂明海的好朋友，现在是独立中文笔会的贝岭，也曾经到泰国的桂明海失踪的酒店和城市做了现场调查。他以后对记者说，泰国方面并没有桂明海出境的记录，显然他是被特工通过某种渠道来私下带回中国的。桂明海是国际笔会下的独立中文笔会的成员，在瑞典国际笔会下的瑞典笔会近日发表报告，专门谈到了桂明海案。瑞典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主席伊丽莎白·洛夫格林2019年5月14号对美国之音说，桂明海的案子就是一个莫须有的案子。他说，我们笔会同国际社会比如欧盟还有联合国的相关组织密切的合作。他说这是一个良心犯的案子，国际法有关明确规定，严格禁止像中国这样处理桂明海案一样对待良心犯。瑞典公司也应该提醒同其合作的中国公司一起来重视这一个具体的个案。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709案维权律师余文生被当局拘禁500天之际，传来已经被秘密审判的消息。香港和台湾的人权团体呼吁中国当局保障余文生本人以及他的家属的相关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设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以及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5月14日发表联合声明，抗议中国当局秘密审判余文生律师。余文生1967年生人，中国北京商务律师，曾代理多起法轮功学员辩护案件，709大抓捕后任王全章的辩护律师，故有律师的律师之称。他声援香港雨伞运动后被羁押并被剥夺职业权。他还发表要求19大罢免习近平、修改宪法、改革法律和政治制度的言论。2018年1月19日被警察带走后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余文生被拘押已经500天，家属急切盼望案件了结。近日突然有陌生妇人登门告诉余文生的妻子许燕，余文生已经被秘密审判。有关消息的真实性，许燕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
首先就是5月9日，余文生律师被秘密审判，这个消息现在是准确消息，已经核实了。5月9号，有一个陌生人来我家里敲门，突然告诉我一个消息，说今天正在开庭，是否需要翻录的？
核实是通过什么核实？跟法院直接接触了吗？
是我给法院打电话，但是法院一直不接电话。那个他哥哥余文生的哥哥就告诉我了，他说确实是开庭了。然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他到达了开庭了，但是呢，他说他也一开始不知道这情况，在5月9号早晨大概8点钟左右，才被国宝告知说9点钟他弟弟开庭。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及台湾声援中国人权网络的声明，谴责当局对余文生秘密审判，要求当局重新开庭，确保余文生得到公平的审判，保障其获得辩护的权利，保障家属及其家属委任的辩护律师的知情权。徐燕表示，作为余文生的妻子，余文生案件审理过程当中，他有权获得中国现行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
所以按照法律规定，至少3天通知家属这个，所以首先没有通知我，是他哥哥也没有提前3天，是到了开庭的当时才被告知说，9点钟他弟弟开庭，也不符合法律规定。
中国意见人士胡佳曾多次协助许燕为余文生案奔走维权。谈到余文生案时，他说，当局对余文生案的处理和许多709案律师不同。因为余文生案的敏感程度不同，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用他的专业的法律方面的知识，然后以文件，就是以法律文书的形式要求这习近平要求这个当局停止做这种就是历史倒退的事情，修改宪法，然后呢取消这个任期制。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比709律师单一的709律师这个问题要敏感的多。
徐燕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尚无有关审判余文生案审判细节方面的消息，另外余文生案是否已经宣判或者择期宣判也无从知晓。在另外一方面，2019年5月13日，许燕同一天分别同瑞士以及英国、欧盟、德国、美国、法国的人权官员见了面，期间她感谢对余文生律师的案件的关注和帮助，同时向这些国际人权官员介绍了余文生律师5月9日被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秘密审判的消息。截止到目前，余文生被秘密审判的消息尚未得到中国当局的证实。中国法院一般拒绝境外媒体的这类查询。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3.com， 拼法是 DIANTA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YouTube 频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